因为上帝的护理，我们今天是母亲节，也正好是主日三十九。还有以赛亚书的刚才读的四十九章，我们看主日第三十九，海德堡主日三十九，104问，第五条诫命中上帝吩咐什么？回答：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、爱心和忠诚，顺从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，并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管理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母亲节是非常让人悲伤的，特别是 Vanderboom 这一家人，你们要纪念他，结果他不在这里了，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日子。母亲，他把他的生命都倾倒给了你们。那么有些人，他们不是上一周失去了他们的母亲，但是你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她仍在你们的记忆当中。还有一些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难过，你渴望成为一个母亲，你想成为一个母亲节里头的母亲，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日子，我们知道。其实你珍惜你的自己的母亲，我们中间的有些人，你知道没有你的丈夫在旁边照顾你的孩子，对你来说有多难。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他让你走过一天又一天。但是他又是一个喜乐的日子，他赐给你了做妈妈的职分。我们如果没有母亲，我们会怎样？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些妈妈们会怎样？他们抚育我们的孩子们到教会里来，我们感谢我们的母亲，也感谢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，他们来抚育，他们来培训我们的孩子们。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让人混乱的文化，让我们不太明白母亲的角色是什么。在一个新闻媒体中，说母亲们应该必须要求他们工作，因为他们在家里头并没有什么果效。我们的母亲希望和孩子们在一起，但是这个社会文化向他们施加压力，让他们去工作去。这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这说明上帝天生的赐给我们女人一个心，要去抚养、养育他们的孩子们。母亲们， 我们低估了母亲他们的价值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工作，在家里以外，我不是说我们女人不需要工作，而是对母亲的这样的职分的一个误解。因为我们人对母亲的价值和工作并不看重，我们需要从圣经中看到母亲的价值，就像看海德堡主日三十九一样。我们从以赛亚中四十九章十五到十七节看到，上帝把自己的爱与母亲的爱相比，他把母亲的爱作为一个例子，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的深度、广度和高度。母亲的爱好像是一个上帝的爱的一个榜样，或者是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把一部分的精力时间放在母亲的爱上，这是我们人之间的关系。上帝使用这个例子是在好像以色列人，孩子们在母亲的怀中吸奶，母亲对孩子他有委身，母亲绝不会抛弃忘记他吃奶的孩子。他说第十五节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呢吃奶的婴孩。母亲会有意的忘记她的婴孩吗？这个孩子在你的胸前，这个孩子完全的依靠你，你会忘记他吗？你委身于这样的照顾他，你喂养他，你抱着他，你安慰他。孩子们长大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抱着他，而是拉着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孩子们，你们看到母亲对你们的爱，她是那坚韧的、不断的爱给你们，但有罪在里头。让我们往回想，妈妈有她的错误，但是她是怎么样坚韧、不断的来爱着你呢？他因为你，他有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，不仅是你小的时候，即使你长大成人结婚了，妈妈可能还为你睡不着觉。他委身于、专注于你的身体和灵魂的需要。上帝赐给妈妈来照顾你，妈妈能够忘记那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吗？ 你如果看到孩子，你看到孩子跌倒，你会不管他让他自己来吗？你把他抱起来，你吻他，你表达你对他的同情。当你长大结婚，当你非常有需要的时候，有人站在你的门口敲你的门，你发现是你的妈妈，她来帮助你。上帝借着母亲对孩子的爱来展示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他展示了他的良善，他也告诉我们人的有限。虽然妈妈和孩子之间有这样紧密的联系，但是仍然有可能，妈妈有可能是不是很用心的。母子的关系仍然是有限的，有的时候会使这样的关系破裂。我们也这周感受到了这个痛苦，是不是？上帝把母亲从我们身边拿走了。这个母子的联系因为死亡而被斩断。他这里头在以赛亚书49:15说的是，妈妈不会有意的去忘记她吃奶的孩子。有人会为了自己的方便把腹中的胎儿要流产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母子的联系是这样的有限。我在过去的几周中，我们在医院里头待着，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母亲们，他们遗弃了自己的婴孩，这些孩子们可能是不完美的孩子，所以这些母亲们说，我不能照顾你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对照。我每天在医院里走来走去，母亲，我的妻子就每天在孩子旁边，但是另外一个房间里头，那个婴孩却没有母亲，他的奶奶也就来过2次，这个孩子就躺在医院里头。这就是母子之间关系的有限。这不是上帝设计的。这第五诫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有限的。我们需要尊敬这样的关系，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在第五诫里头要孝敬父母，是父亲和母亲。孩子们，你怎么孝敬你的父母？是在今天以及超过今天。这个孝敬是指给一个重量， 是给他一些价值。那么母亲的爱对你是什么意义？妈妈对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去学校，你的母亲给你准备午饭，你回到家里头有晚饭吃，你从校车中下来的时候，妈妈来接你或者来鼓励你，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在那儿的，你已经习惯了。今天上午让你能很高的评价这样的事情，不是说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说妈妈你不要做了，我来替你做。你要对他的是要回报他对你所做的一切。你会，如果妈妈让你做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会抱怨不满，哎呦我又要做这个事情，你要马上的顺服他。当妈妈警告你，告诉你有罪，你很生气吗？你走出房间，忽略你的母亲，或者你在上帝面前跪下来，来尊敬我的母亲，你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罪，你从校车中下来回家，你与家人每天在一起，你不只是用行动来表达，也用你的话语来表达，你来鼓励你的我。你告诉你妈妈你是怎样的珍惜妈妈为你所做的。你珍惜你妈妈。上帝赐给你妈妈，他借着你的妈妈来管你，你孝敬父母，尊荣母亲，也是尊荣上帝。你尊荣母亲就是尊荣上帝。上帝赐给权柄，在你家里是父母，在其他地方是有其他的权威。有人说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怎样来尊荣我的母亲呢？如同主日三十九一样，我们尊重父母是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。我们听到他们的建议，我们努力的听从，知道他们用心很好，但我们要包容他们的软弱，靠着你的赐给你的方法，这个社会不断的把老人推到社会的边缘，他们不再有什么价值， 照顾我们的母亲，是病重的母亲，是我们的责任。要这些照顾需要我们要采取行动，当我们尊荣他们，我们去拜访他们，我们和他们一起读圣经，来鼓励你的妈妈。这好像是一个，这个好像是倒回来了。小的时候，母亲小的时候，在你小的时候给你读圣经，照顾你。现在母亲老了，你来给她读经，照顾她。今天父亲也有他的责任，他父亲也要尊荣他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母亲。当母亲，当妻子，她不断的倒退，当孩子们不断的造反的时候，父亲就要与母亲在一起。你向上帝祈求上帝的恩典，你帮助你的妻子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灵魂上。你帮助他，你来摆桌子，你来帮孩子来换尿布。你帮助他，就是让他的担子稍微轻省一点也可以。鼓励你的妻子做好妈妈。有时间跟你的妻子在一起来听他，关注他，为他服务。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关系，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图画，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是多么的爱他的子民。这就是今天主要的议题。今天不是我们以母亲的爱为满足或者停在这里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爱。这个要点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与母亲的关系，而是让我们要看到上帝那无限的爱。他把我们的爱提升起来，把人间的爱提升到引向上帝的爱。就如同海德堡主日三十九所说，因为母亲的爱是这样的柔和，这样的坚持和长久。上帝不会撇弃他们。西安十四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说，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 但是上帝对这些人的抱怨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是不可能上帝忘记你。我们被提醒，上帝的子民不会在上帝的心思之外的。我不会忘记你，因为这些民是他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。你的经验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上帝好像忘记了你，你在那个乌云之下，你在黑暗之中，你周围看的话都是黑暗，你经过试炼，你经过疾病，你在属灵上是抑郁的，你心思全是黑暗的，好像上帝忘记了我。但是上帝从不忘记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安慰啊！这是一个 Vanderbilt family 的一个家庭的安慰，在上帝即使拿去了你们的妻子和母亲的生命，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你们。那些失去亲人的说，上帝好像忘记了他们。不要让你的情感引导你，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。上帝的话语就是真实的，他告诉你他没有忘记你。母亲的爱是强大的，是不能抹去的回忆。亲爱的，你现在的境况可能是黑暗的，但是上帝说了，我不忘记你。他的记忆不会是抹去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上帝永不失败的爱。他关心自己的孩子，说看哪，你看这儿，你的情况好像让你觉得我忘记了你，但是看哪，我已经把你铭刻在我的手掌上。他重申他的委身，这个图画是强大的，你从来没有从他的记忆中离开。撒旦在不断的在攻击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的就被铭刻在上帝的掌上。当耶稣在上帝的护理当中来行使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们被铭刻在上帝的掌上。你回到家里， 你玩儿。你来向人摇摆手，你也看见你手上有一个笔记，这个笔记让你想起一件事情。你看，上帝把你的名字就写在他的手掌上。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，第十六节。以色列人已经在放逐当中被流放了，这些以色列的城墙在这些被流放的以色列人的心中，这些墙垣都没有了，被拆毁了。上帝说，你的墙垣藏在我眼前，这些就在我面前，我要重建他们。在上帝的救赎当中，耶稣基督要在罪的废墟当中要建立起上帝的国度。所有我们自己建的，它都要拆毁，没有一个石头建在另外一个石头之上。你也许今天早晨感到很破碎，但是你知道上帝是那蓝图的制造者，他让他的上帝的护理来建造，建造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你看你的生活，你有听今天的讲道，你没有任何的悔改，你自己有自己的挣扎。你说我不在这里，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破碎的，我的生命是毁坏的。但你这么想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把你的毁坏带到救主那里，他可以为你建造，他是恩典的，他是强有力的，他看见你看不见的。对信徒来说，他是一个非常的安慰人的。虽然情况好像指向另外一方，但这些经文告诉你一个真理：我把你铭刻在我的掌上，你的城墙总在我眼前。上帝在工作，就如奥古斯丁说，我的名字和我的心都在你的掌上。这荣耀的灵魂在天上，它是安全的，它是永久的。上帝的蓝图 上帝的爱远远地超出母亲的爱，因为他要把他的计划，对孩子们的计划都成为现实。在我们继续讲之前，我们来唱诗篇颂扬435126节435。我们也看到上帝他的成就，第17节以赛亚书49章17节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你上帝会有另外一个世代来服侍上帝。以色列中的余数还会回来，来侍奉耶和华。他说你的儿女必急速的归回，他们孩子们想要快点回去，不要失望，不要绝望。上帝会看顾的。这种成功的之灵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把福音带给孩子们，上帝呼召我们要对此事信实，但是他的果子不在我们手里。孩子们必急速的归回，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孩子们。那些想要拆毁你的城墙，毁坏你们的，不再有了。我们看我们的教养儿女，你说我失败了，我没有成功的带领我的孩子们，孩子们会失败。你的那浪子没有希望了，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母亲渴望孩子的成功，但是这一切都不在母亲的手中。这就是你吗，母亲？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，你为你的浪子而忧伤。也许你是个年轻的母亲，你害怕你的孩子，你不要绝望，不要绝望，把这个孩子们的关于孩子们的担子都卸给耶和华。把这个上帝的这个应许带到你的心里，说你的儿女必归回，急速的归回。那些毁坏你孩子们的这一切的努力都要失败，祈求照着上帝的应许来祈求孩子们必急速的归回。上帝的爱仍然是更强大的， 更加的比你的爱成功。他可以拯救地基，他可以拯救那浪子。他知道那些背向上帝的孩子，也看见那些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外面是好的，里面是腐烂的。他会把真正的爱放在他们里面，这就是十七节上帝的应许。有些人为你的孩子而哭泣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，你的儿女必急速的归回。因为上帝与他的孩子立约，他更新他的约，他在这个十七节中再一次使我们想起他的应许和约。上帝他要保守你，拯救你和你的孩子们。孩子们，不论你是小的和大的，你不知道上帝，你知道你的母亲的爱，你知道要孝敬他们，但是不要就停在那里。你真正的你能够孝敬父母的，是你爱上帝的时候，在你的心里你爱上帝的时候，你是真正的爱了你的母亲。这个图画带你了，带给你看见那超出一切的上帝的爱，这就是你所需要的。你不只是需要一个一次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爱来保护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上妈妈爱你，但是上帝比你的妈妈更加的爱你，他喜悦，他愿意纪念你，记着你的名字，虽然你是个罪人。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，他这样描述上帝的爱，看哪，上帝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，你看哪，上帝的爱。你看一下这个世界的爱，不仅仅是妈妈和孩子的关系，与上帝与我们的关系远远不如的。上帝向他的子民在呼喊，他愿意成为你的上帝，他爱你，他足够的爱你，让你能够有机会来尊荣他。而他的爱就在上帝的儿子的十字架上得以显明。你想要知道上帝的慈爱吗？你去看见那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你能找到的最爱的最大的表达，上帝的爱。 是远远的超出的。你和我能告诉人什么呢？看呐，看上帝的慈爱，他远远超过母亲的爱，他美丽，不要低估上帝的爱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因为你拒绝了上帝的慈爱。再一次他宣告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医治他们的属灵倒退，我要爱他们，自由的爱他。阿们。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福音呢？这个福音它宣告上帝的爱的深度和广度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没有任何事情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饥荒、死亡，死亡可以使我们与母亲的爱隔开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回忆。但是你的爱继续，继续你的信徒进入死亡，经历到了天上的爱，而天堂又是爱的世界。而地上却充满了嫉妒、纷争和仇恨。我们在这个世上对人却没有什么爱，有人寻求要毁灭婚姻，毁灭亲子的关系，也不允许我们领受上帝的爱。我们听到了你的爱，你的委身，你对我们的关照，求你让我们能够降服于你的爱。有了这个爱，我们就有了生命。不管是疾病、痛苦，我们的孩子有残疾也好，不管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灰心，你都会鼓励我们，因为这一切是照着你的主权来命定的。求你不要忘记我们，你的爱使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来领受你赐给我们母亲这个礼物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